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8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宣布成功测试了一款速度超过音速5倍的高超音速武器，声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就。在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新闻稿当中，国防部属下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声称，同美国空军上个星期完成了对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的一次飞行测试。雷神公司制造的这款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从一架飞机上面释放出来，几秒钟之后在它发动机的碳氢燃料的推进之下，迅速地加速至超高音速。空气吸射式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以及可调整性，使到对手很难及时发现，使之能够更快地打击对手的目标。由于飞行的速度快，它即使不携带高强度爆炸物，亦都能够具备强大的杀伤力。高级研究计划局表示，所有预定的主要测试目标都是在这次的飞行测试当中得以实现。负责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的一位官员说，这次的成功测试是多年以来的政府和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发展的结果，这个的成就为美军获得新一代高端武器迈出了重要一步。他说，这个是美国自2013年以来对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的首次成功测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今年8月在海空以及太空军业年度会议上面曾经表示，为了能够有效地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竞争，美军是需要掌握各式尖端武器的装备，其中包括就是超音速武器。美国国防部高级超音速研发主任怀特在今年6月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主办的讨论会上面表示，美军正按计划继续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目标是在2025年的前后或者是更早的日子测试在空中、地面以及海上发射高超音速武器，并且制造出这些武器。他还说，除了攻击性高超音速武器之外，国防部亦都在积极研发能够防御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前潜在对手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包括在发射、滑翔以及终端拦截敌方的武器。在美国司法部9月24号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达成暂缓起诉交易，孟晚舟25号晚从加拿大获释返回中国，而被中国报复性扣押的两名加拿大人亦都在星期六返回加拿大之后，一对遭到中国禁止离境3年多的美籍华人姐弟26号亦都得以回到美国。据《华尔街日报》在9月27号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证实，这对20多岁来自麻萨诸塞州的姐弟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的新西亚刘以及乔治城大学的学生维克多刘周日是返回了美国。这位官员说，美国欢迎他们回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协助了这件事，并且表示美国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出境禁令。该官员仲话，美国将会继续设法系帮助所有在中国遭遇任何拘留或者是此类离境禁令的美国公民。新西亚刘以及他的弟弟维克多在2018年6月是陪同美籍华裔母亲桑德拉汗是到中国探望一名生病的亲属，三人抵达之后没多久，桑德拉汗就被拘捕，并且因为刑事指控被秘密扣押至今。有报道曾经表示，中国警方当时是告诉这对姐弟知，他们是未有因犯罪而被调查，亦都不会被起诉，但他们姐弟曾经三次尝试离境都是被限制，这对姐弟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够离境。这对姐弟表示，警方试图通过将家庭成员作为人质来迫使他们的父亲刘昌明返回中国接受犯罪指控，但是他的父亲在2012年就同家庭断绝了联系。2007年逃离中国的刘昌明曾经是中国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党委书记兼行长，被指控违法是放贷近100亿，2015年被列入中国天网行动全球通缉外逃人员的100人名单。 《华尔街日报》报道话，刘姓姐弟的案件成为了中国使用法外的离境限制禁止外国人离开的典型案例。西方外交官表示，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之后，这个做法变得越来越常见。据熟悉此案的人士表示，美国多重官员在同中国方面会面的时候都曾经提及到这件案。2019年的1月初，美国国务院曾经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警告前往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要加倍谨慎，因为中国有任意执行当地法律以及是对中美双重国籍持有者施以特殊限制。这次的旅游警告被认为是同中国这次禁止这三名华裔美国人出境，而将他们作为是海外追逃的人质，以及是中国为报复加拿大应美国司法部引渡要求扣押孟晚舟而拘捕两名加拿大人案件有关。巴基斯坦同塔利班讨论咗阿富汗参加中巴经济走廊嘅问题，以提高地区嘅连通性。巴基斯坦驻阿富汗大使曼苏尔·阿哈迈迪汗星期一响接受路透社采访嘅时候表示，巴基斯坦方面同塔利班讨论咗阿富汗参加中巴经济走廊基础设施项目嘅问题。佢话，地区连贯性是他们跟阿富汗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们跟阿富汗经济互动的前进道路。曼苏尔说，这个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项目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基础设施以及是能源的连接，以及是南亚和中亚地区的连接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以及潜力。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接种了新冠疫苗的加强针，几日之前他的政府批准了辉瑞针对特定人群的第三针疫苗的使用。在电视镜头拍摄他接受注射之前，拜登在白宫对记者说，加强针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是需要做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接种他们的第一针的疫苗。他说 ,77%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病毒的疫苗。他说，在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不能够接种疫苗，他在打了加强针之后表示，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不能够是不接种疫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上个星期批准了三种类型的美国人注射加强针，包括是65岁及以上的人、一线的工作者，比如是教师、医护人员以及其他因为工作而有感染新冠风险的人，以及是那些50到64岁有基础疾病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孟晚舟返回中国之后引发民族情绪。中国学者说，中美法治观互异，未来较量恐怕会升级。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上个礼拜六9月25号晚间约9点几就顺利飞抵深圳。中国官方传媒皆在第一时间发布快讯，对于重获自由，孟晚舟本人和中国官方传媒皆将他的功劳归功于中共领导下的强国实力，而一般民众则是民族情绪高涨的，称他为中国人的重大胜利。对此，部分学者指出，孟晚舟事件凸显出中国和西方国家互不相容的两套话语体系和价值法治观。他们说，美中加三个国家纷争虽然暂告落幕，但是基于竞争本质和体制的差异，中美两国未来的新较量恐怕将会持续不断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乘坐中国政府包机飞离加拿大的华为财务官孟晚舟在9月25号星期六晚间约9点半左右飞抵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中国官媒纷纷在第一时间以快讯报道他平安到家。对于重获自由，孟晚舟早在登机之前以及登机途中都一再发言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感谢。根据中国央视新闻等官媒在星期六的报道，孟晚舟在飞抵北极上空的时候还发布他的机上感言，他说近乡情更怯，不过间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他的祖国正是走向繁荣昌盛，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他今日的自由。 孟晚舟形容過去1028日在加拿大的監禁是他人生的至暗時刻，但是他感謝黨和政府引領了他回家的漫長路途，字字句句間不離對中共的崇敬以及對他的祖國之濃厚的民族情懷。早在孟晚舟包機反抵中國之前，幾乎所有中國官媒星期六亦都口徑一致地將孟晚舟的獲釋歸功於中共的領導和中國的強盛。官媒還稱孟晚舟事件是國際政治鬥爭，而非加拿大所說的司法攻防戰，更是美加兩國對孟晚舟的政治迫害。其中黨媒《環球時報》的社評稱，孟晚舟只是承認了美國法院對他犯行的事實陳述，但並不認罪，有效維護了中國的國家尊嚴。而孟晚舟的獲釋就是中國國家力量塑造了這個最終的結果。該社評還呼籲美國反思，他稱這個案的唯一效果是被世界看到了美國為達政治目的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兇狠，這個案件將會是美國永恆的污點。不過該社評亦都表達希望孟晚舟的獲釋能夠給了中加的關係重啟和中美關係出現某種鬆動帶來鼓勵。中國網民亦都相當關注孟晚舟事件的進展，在星期六午後登上微博熱搜排行榜前四大議題都與孟晚舟有關，吸引了總計超過800萬中國網民的瀏覽，而且大多數人踴躍留言，還展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兩位微博網民分別留言說，這些是我們中國人的重大勝利，祖國的強大是人民強大的後盾。亦都有網民寫著說，孟晚舟回國講明了三點，第一，祖國的強大；第二，孟晚舟無罪；第三，美加釋放了緩解和中國關係的願望。更有網民惡意痛斥美加兩國，一位微博網民貼文寫著說，美國人的肮脏再一次暴露在世界的面前，加拿大做了美國人的走狗，這次是一次不光彩的行為，此後美國和加拿大將會成為世界上最不受信任的國家。但是亦有少數中國網民批判官媒的論述扭曲事實，一位網民在《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的貼文之下留言質疑孟晚舟明明已經應對還搞文字遊戲，另一名網民就說中國同步釋放兩名加拿大人，捉亦都無據放亦都無據的，真是坐實了國際上捉人質的說法了。對於孟晚舟事件在中國境內引發和國際間自然不同的反應和論述，位於北京的卡內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學者趙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些是一個事實兩種解讀。他說中國和西方國家對事實、法治認知和基本價值觀等已經形成了兩套不可融合的體系。
现在国界之外已经形成了完全两套不同的这个话语体系，两套不同的逻辑，而且互相。
现时中国国界之外已经形成了完全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两套不同的逻辑，而且互相具有内在的自斥性，所以对这个事件的解读亦都会长期地存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看法。趙通坦言，一反國際的認知，大部分中國學界、民間甚至官方都認為逮捕孟晚舟是美國為了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之邪惡目的所發起的一場不具正義的政治鬧劇，因此為了維護正義，中國拘押了兩名加拿大人的手段是不是有爭議，亦都就變成了次要的問題。換言之，針對孟晚舟獲釋之後，中國亦都同步釋放了兩名加拿大人，中國大概不會正如西方法律學者所要求地提出了什麼合理化的解釋。面對記者的詢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六作出回應說，事實上已經充分證明這些是一宗針對中國公民的政治迫害的事件，目的是打壓中國的高技術企業。對孟晚舟女士所謂欺詐的指控純屬是捏造，就連被美方指的受害者的匯豐銀行亦都出具了足以證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國加拿大所作所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在這個前提之下，趙通說中國和西方國家從體制和意識形態到對民主法治的價值觀上面的分歧越來越明顯， 尤其是針對香港議題，中國外交部在9月24日還以8000字的長文發布包含102項事例的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清單，彷彿打算再對美國開戰。對此他說，未來美中兩大強權的新戰線恐怕長期存在，甚至會不斷升級。
中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在根本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孟晚舟事件呢是其中一个代表。
赵通话，中国同西方的民主国家之间在根本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上面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孟晚舟事件是其中一个代表，因为它体现了双方对于法治等等不同的理解，这样香港也都是同样的，因为双方对于民主等等这些根本性问题上面的巨大的差异，所以这些新的战线之后他觉得也都会不断地出现，不可能因为孟晚舟事件就获得了根本性的解决。不过赵通也都表达了略为乐观的睇法，他说美中加三国因为孟晚舟而起的纷争暂时解决之后，应该能够为中美以及中加关系扫除障碍，促成未来一啲嘅实质性嘅进展。但位于台北嘅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丁树范就持悲观嘅睇法，佢认为美中关系要翻篇难度好高，因为两强竞争嘅局面未变，而且两国喺不少议题都曾经撕破面过。
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管控彼此的冲突吧，或者是管控彼此的竞争吧，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角度吧。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话，他觉得还是返回到就是要管控彼此的冲突，或者是管控彼此的竞争，他觉得大概还是返回到这个角度了。丁树范又说，这些都是美中两国元首近期透过电话通话所释出的讯息，那个就是各自竞争，但是彼此管控，不要令到正常的竞争演变成两大强权的冲突。据美媒《纽约时报》指出，孟晚舟获释并不代表美国会放松对华为的追诉。该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刑事的控诉仍然存在，而且美国检方可能会拿孟晚舟在协议里面坦诚不法的供词当作证据继续对付华为。相对地，中国外交部近日亦都整理发布了美国干预香港的102项事例的清单，这些是否代表美中两国还是在度备战当中，日后还会不会纷争再起呢？对此丁树范说，有待密切的观察。针对美中在处置孟晚舟事件上面的策略，丁树范说，他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其实是为了化解对加拿大的困扰，以团结盟邦。
拜登现在可能一个最大的就是说，怎么样来团结盟邦，就是说凡是给盟邦造成困扰的，如果能够解决就尽量解决。
丁树范说，拜登目前可能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怎样来到团结盟邦，就是说凡是会被盟邦造成困扰的，如果能够解决就尽量解决。他觉得这些可能是拜登政府的想法，因为坦白说，美国和盟邦固然他们对中国有大的顾虑，但是在具体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各自利益不一样，所以也就是说拜登政府怎样有效地协调这个西方既有的盟国，这些是不容易的事。丁树范又说，中国深知美国和他的盟邦的利益有出入，因此从分化各国的利益来到着手，最能够取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而这样的策略也充分体现在他对孟晚舟事件上面的处置的手段，也就是说中国发动人质外交，利用拘押两位加拿大人来到凸显美国和加拿大不同的利益，以遂行分化。另外丁树范说，中国也都意在透过孟晚舟事件来到凸显他和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自由贸易的权益，也就是说中国的诉求是中国有权卖通讯设备给伊朗，美国不应当干涉。不过丁树范说，从美军撤出阿富汗到孟晚舟事件，拜登总统近期似乎展现出了他要将有限的资源做更大竞争的决策的思维，而不是如表面所看到的他这样一样一再这样对中国让步。对此他说，习近平政府似乎也都有所警惕，并且冷静地评估和因应当中。 他又說，以阿富汗撤軍為例，美國已經擺明了不再在中亞維持秩序，因此未來將會變成中國和俄羅斯要接手，而且必須花很大的成本來到維持這個區域的穩定。對此丁樹範說，中國官方應該心知肚明，少了美國在阿富汗幫忙擋子彈，對中國其實是弊大於利，未來更頭痛的國際局勢可能才剛剛開始。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仇警現象，因近日一宗女警在打擊走私行動中殉職，再次在香港爆發，大批建制派人士不滿有政界、社運人士和部分網民幸災樂禍，認為做法過分，予以譴責。有團體更加表明將會要求警方國安處調查有否違反國安法，拘捕有關人士。不過有評論分析，社會上屢屢出現仇警，要反思的倒是政權本身。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香港警務處高級督察林婉儀在上個禮拜六9月25日在香港大嶼山對出海域進行反走私行動期間，遭走私快艇撞翻墮海，事隔兩日之後，她的遺體被找回。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以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得悉林婉儀的死訊之後，均表達哀痛。不過在此之前，在網絡上已經出現大量興奮的情緒，有人為此表示要開香檳慶祝，亦都有人為此殉職女警起了帶有侮辱性的別名，稱呼她榮升總警司，意思是勇總的屍體與粵語諧音總警司同意。早於林婉儀遺體被發現的前一日星期日，在面書上發言的有香港歌手阮文安，這位早於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期間支持示威者的歌手，早前報上另一歌手何韻詩的後塵，他的個人演唱會的租借場地被迫取消，需要在網上進行。宇文安以粵語寫到 Madam 仲海底撈緊，支香檳仲要 hold 住先。不過宇文安並未有指名道姓，字裡所指的那位 Madam 是不是一定是指女警，以及是不是殉職的林婉儀高級督察。他亦都沒有解釋開香檳慶祝和 Madam 仍然在海底的邏輯關係。隨後再有前區議員李文浩在面書上發表意見，同樣沒有點名地評論事件，指全香港為這次事件歡呼乃是鐵一般的事實，當局不可能強迫市民強作悲傷，只要觀察街坊民情就可以清楚知道，很多香港市民都想親眼看看香港警察怎樣死。早在幾日前拒絕宣誓而喪失議員資格的李文浩繼續不點名地質疑，警方這次反走私行動是不是為了加班薪酬而作出。他問到，那究竟 OT 是計撈翻上水面那一刻，還是計跌下去那一下先？他氣言，如果是前者，如果有關遺體明年還未打撈翻上岸，這樣這些加班費將會非常巨大，並質疑擔任警察的人只是為了份糧，不可能是理想驅使。有關言論廣傳之後，隨即引起建制派和官方組織的不滿，並做出嚴厲的譴責。香港警察援助級協會主席林志偉發表題為《人禽之辯》的聲明，先引述孟子名句子「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稱對失去一名捨身執法的英雄感到難過，相信每一位熱愛香港和心存良知的人亦都一樣。他俗稱人禽之辯在於人性，不明白為何會有人講出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說話。另一個建制派組織香港政研會亦都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網上的幸災樂禍言論，並特別點名李文浩，認為已經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違反國安法，煽動仇警言論。該會表明將會派出代表向香港警務處作出正式的舉報，敦促警方嚴正徹查，將違法者繩之於法。除了團體之外，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亦都對上述現象大加鞭撻腳， 民建聯的何俊賢在面書上轉發聲明，指幸災樂禍者如糞便亦都不語。另一位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都譴責網上平台播放創作歌曲有爺如警方不用急於打撈殉職女警林婉兒的用意。他在面書上寫到，注意到網上有冷血之徒基於逝者是警察的身份加以挖苦嘲諷，散播仇警情緒，例如高登音樂台發布的歌曲《墮海不好找》，做法令人齒冷，必須全城譴責，追究責任。早於今年7月1日在港島銅鑼灣鬧市發生的梁建輝持警後自殺的案件之後，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已經對很多香港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同情疑犯，稱他為手足的做法作出了譴責，批評是美化襲擊，形容這些背後推手滿手鮮血，希望社會予以譴責。而香港警方在8月18日依據國安法逮捕了4名香港大學學生，指控這4位港大學生會成員因為7月1日發生的一宗刺警案涉嫌宣揚恐怖主義。網上有評論指，自梁建輝刺警案之後，香港警方更加在意市民怎樣看待警察日常的表現，與其想辦法怎樣將國安法入罪表現仇警的市民，倒不如先行自身檢討點解在社會上有幸災樂禍的言論出現。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過去一年半，中國與外國關係翻天覆地，一個由英國議員成立專門研究中國關係的小組指出，英國需要改善處理中國相關的內部政策，亦要尋找與盟友合作的新方法，來到強化民主國家的共同力量應對中國崛起。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由英國保守黨議員組成的中國研究小組發表報告，指英國缺乏一套仔細的中國策略，呼籲英國需要發展更有力的本地政策和國際同盟來應對和中國的關係。報告說，過去18個月間，不少民主國家已經更加警惕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但同時中國的管治階層更加相信他們的制度比西方優勝。期間中國加強對香港、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的壓迫，而商界、學界和其他界別就被夾在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矛盾。報告又指，英國在今年3月發表的綜合檢討文件將中國定為系統性競爭者，但沒有清楚說明如何應對中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威脅，亦都沒有解釋應不應該繼續吸引中國投資。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則令到新同盟誕生。報告作出6大方向建議，指英國需要設定一套清晰的中國策略，提出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哪些方面需要設定界線。報告建議英國應該成立一個新的委員會，專責協調各部門處理中國事務。第二項建議是英國需要加強對中國人民、文化、語言和歷史的認識，例如鼓勵中學生學習中國相關科目，以及加深和各間大學獨立的中國研究中心的聯繫。第三，報告建議英國需要改善監管中國影響英國內政的機制，並指政府應該成立反干預小組。接著報告說，英國需要整合其本地和國際策略應對中國的網絡攻擊、中國在關鍵科技基礎建設和關鍵礦物方面的影響力。報告第五項建議是英國應該持續強調他對香港的承諾，並且考慮成立小組專責處理港人透過 BNO 護照移居英國的相關問題和機會。最後報告建議英國應該同7大工業國、民主11國和北約成員國等建立更健壯的同盟。中國研究小組主席董勤達說，過去18個月的發展令英國了解到他們必須要更理解中國的內部變化，來到明白北京在國際之間的計劃。他說，我們需要繼續尋找和盟友合作的新方法，來強化民主國家的共同力量。中國的崛起對英國的國家利益帶來重大的挑戰，一如報告指出，英國尚有很多工作要做來準備面對這項挑戰。此外，在野工黨的影子外相藍麗珊說， 英國需要有更清晰的思維來應對中國在好似核能方面的關鍵產業的投資。藍麗珊在工黨周年會議接受路透社訪問說，中國在英國的經濟活動難以完全停止，但關鍵產業需要有更好的保障來確保國家安全。他說英國政府禁止中國電信商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又批评中国对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但容许中国继续参与在英国南部建设核电站。他说国会下议院两党都有共识，务实地应对中国，但政府本身就没有清晰的取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在上个礼拜六9月25号结果揭晓，由标榜中道路线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胜出，再一次回锅党魁大位。分析人士认为，朱立伦领导下的国民党在两岸政策上会采取中间偏温和的路线，这个是有益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中间偏对抗的路线。不过他们说国民党恐怕难撕掉亲中的标签，在美中对抗大格局环境之下，很可能逐渐走向衰败。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国民党第十一任党主席选举落幕，曾经在2014年到2016年担任过党主席的朱立伦以85164票得票率为 45.78%击败了其他三位的对手，包括现任党主席江启臣、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和前彰化院长卓柏源。现年60岁的朱立伦公职生涯曾经担任过立法委员、桃园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和新北市市长。他在2016年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但是大幅输了给当时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308万票，不单只是个人选举生涯的首次败选，亦都是创下了2000年总统选举以来国民党得票数与民进党差距最大的纪录。朱立伦在星期六在胜选之后发表感言，表示党内或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透过选举，国民党展现民主政党风范，这个是国民党走向开放多元政党的里程碑。他呼吁国民党团结，发挥战力，做必胜男，对抗压霸的民进党。在两岸路线上，朱立伦强调自己领军之下的国民党绝对不会变成附和民进党的小鹿，亦都不会畏惧任何民进党贴上的标签。他说他上任之后要重建两岸交流平台和沟通的管道，在国民党党纲和党章的规范之下进行两岸交流，第一步会先启动民间社会的交流。在这次选举中被视为急统派而且以黑马的姿态去选出的学者张亚中，曾经是朱立伦的劲敌，但是最后是以60000多张的第二高票败阵落来的，显见国民党内支持统一者仍然为数不少。张亚中于选后呼吁，中国国民党是属于所有中华民族的，有责任要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并创造两岸和平。他说当民进党选择斗，国民党就不可以因为在野就采取拖的路线，即使在野亦都要有勇气去解决两岸的难题。国民党自1949年从中国大陆迁徙到台湾之后，都曾经长期在台湾执政达51年这么耐，2000年首次交出政权时仍然保有国会多数，2008年在前主席马英九的带领之下重返执政。然而近年来台湾本土意识高涨，反中抗中风潮直卷民心，一向主张和睦和与北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民党成为了选举的票房毒药，尤其冠上中国的党名亦都一直被揶揄为外来政党的。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不单止两度败北， 國會亦都被民進黨攞下多數嘅席次，淪為徹頭徹尾嘅在野黨。根據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期嘅台灣民眾政黨偏好分佈調查，截至到2021年6月份為止，國民黨的支持度已經落後民進黨達 12.7 個百分點。這次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走勢詭異，原先各界預料會是朱立倫和現任黨主席江啟臣的兩強對決，朱江兩個人都是留美學者，屬於國民黨內的資美派，政見均強調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並且要在華盛頓設立國民黨駐美代表處，他們如何親美就成為了選舉初期的論述基調。不過在9月4日的首場政見發表會之後，主張簽署兩岸和平備忘錄的張亞中異軍突起，獲得到深藍黨員的支持，在多項民意調查與朱立倫不相上下，中國因素反而又成為了選舉的主軸。在第二場的辯論會上，朱立倫緊扣張亞中是統派學者，並強力抨擊他的高舉的和平備忘錄不可行。由於張亞中的主張過於激進，違背台灣社會主流民意，選舉後期朱立倫操作亡黨感，帶動了氣缸寶珠效應，促成黨內很多縣市首長與民意代表紛紛站出來表態。從朱立倫最後取得接近五成的選票就可以證明，亡黨感與氣寶效應發酵，奠定了朱立倫的勝利。在兩岸主張上，朱立倫遵循國民黨傳統的論述，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他說兩岸交流的基礎在於求同存異和創造性模糊，差異處不能夠講得太清楚，未來兩岸才能夠走到求同專異，並更進一步走到化異求同。朱立倫認為國民黨具有兩岸交流的基礎，要恢復溝通管道並不難，不需要創造九二共識以外的新名詞，而且根據黨綱黨章，國民黨堅守中華民國民主自由的立場，亦都捍衛中華民國的憲法。位於南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系教授廖達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朱立倫是國民黨內的舊精英，熟悉黨內現有的地方精英與政治人物，而黨內人士亦都熟悉他的主張，尤其是在兩岸論述上，朱立倫比張亞中更穩健可靠，因此在張亞中引發的亡黨感的危機下，明年要參選的國民黨人都傾向支持朱立倫。廖達奇認為朱立倫的親美色彩都濃厚的，雖然國民黨傳統上較為親中，但可以預見的是朱立倫在兩岸議題上應該會廣納美國的意見，而且在對中國的態度上亦都不會如張亞中一般激進到要同中國進行和平談判。廖達奇是這樣說的，
朱立倫等於是蔡英文路線的另一個版本，只是換上藍色的標誌，兩岸這個極端對抗跟極端友善中，蔡英文是中間偏對抗一些，那朱立倫是中間偏和緩。
廖達奇說朱立倫等於是蔡英文路線的另一個版本，只是換上藍色的標誌，在兩岸極端對抗和極端友善中，蔡英文算是中間偏對抗，朱立倫算是中間偏緩和一些。朱立倫在2015年5月4日曾經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在北京會晤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廖達奇指出，國共兩黨之間的溝通渠道可能仍存在，只是朱立倫最新的兩岸主張北京會不會買帳仍然有待觀察的。廖達奇認為台灣在兩岸關係上自己能夠拿到的空間並不大，只能夠在中美兩強之間去找折衷點，或者是猶豫在親中或者是親美的兩大極端中。位於台中的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邱思義則認為，張亞中崛起之後，國民黨的組成結構與台灣社會主流民意矛盾的形勢已經浮上台面，即使朱立倫靠著所謂的中道擊敗了張亞中，但他未來如果想要再回窩選總統，在支持者結構的限制之下，他勢必亦都得以往深藍去靠攏的。但這個亦都正是國民黨幾次輸了選舉的原因，因為他們的親中立場已經背離了台灣人對於民主和人權的主流堅持。 有事宜认为国民党内目前最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应该是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朱立伦2024年如果想选总统，得先削弱侯友宜的战力，那他就势必要吸收韩国瑜，将亚中的残存势力做一些令到蓝营和温层能够接受的表态，但这样的表态到了蓝绿对决的战场就死定了。他解释说，
那这个同温层他自己很爽，对不对？但是到了选举的时候他就死翘翘。朱立伦是放血而死，上的时候是马上剪动脉破裂而死，都是死了一个快一个慢。
他说迎合这个同温层很爽，但是不对，但是到了选举就会死定的了。朱立伦是放血而死，而张亚中就是马上颈动脉破裂而死，都是死的，只是一个快一个慢。邱思义总结国民党主席选情指出，很遗憾四位候选人都未能够触及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直接大谈两岸的未来。他说
马英九讲过嘛，反共是反什么，就是反共产主义的威权嘛。台湾还是有一块人是在乎中国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像样的大国，可是你国民党身为一个最大在党，你都不谈这个事情，你就先直接跳到和平。
他说以前马英九讲过反共是反什么呢，就是反共产主义的威权，台湾还是有一班人在乎中国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似样的大国，但是国民党身为最大在野党不敢讲这件事，你就直接先跳到和平，害怕打仗多过保障民主。他预测2022年的地方选举两岸议题会提前开打，民进党的疫苗政策虽然失民心，大内宣的操作亦都令民众感到厌恶，但为了打选战，届时势必会操作最拿手的两岸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外交政策近日刊文，将当今中国与一战之前的德国进行对比，认为两者同样具备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和海军迅速扩张，伴随狂热民族主义。有学者担心中国会不会似19世纪的德国一样走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呢？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对比仅是在表面上成立，两者在政治和社会模式有很大的根本的差异。中国比起100年前的德国更加专制，亦都有专家指出，中共的民族主义只是拉大旗作虎皮，并没有文化和学理的根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最近20年来，政治和历史分析人士时常将现代中国和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进行比较。政治分析家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教授罗伯特·海利认为，学者频繁使用这个类比是因为需要社会科学之中的类比推理，来到提高他们对一个迅速成长的国家的理解和预测。海利对美国之音说，简单地说，这些类比是很吸引人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与中国所谓的和平崛起的类比，至少到最近这是中国一直宣称在做追求的。他们用1914年的德国作为类比，部分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其他更适合中国的比较。作这个类比的学者通常认为，和19世纪后期的德国一样，中国崛起迅速，但是充满不确定性，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荣誉。而中国军队和德国当年的普鲁士军队一样，是强大的政治参与者，中国亦都和德国一样，政府在对社会控制力越来越不稳定的情景之下，努力保住政治权力。外交政策杂志在9月17号刊文，再次唤醒了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中国和一战前德国的类比。文章认为，相似性的表现之一，首先是迟到就迅速的工业化进程。虽然德国在19世纪工业化落后于英国，但是在短短几十年内一跃成为一战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章援引《德国制造》这本书，描述廉价的德国商品如何充斥英国市场，就是德国人工作更辛苦，工作时更长，工资更低，他们不被允许罢工。我们认为，在德意志统一的1871年后的几十年里面，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 比它的鄰國發展得更快、更密集。這種工業化亦都發生在重工業化學和科學部門，直接影響了德國的硬實力。歷史學家柯克·羅傑斯2010年就撰文指出，這種迅速的工業化進程正是由於相似的自上而下的經濟模式，第二次帝國由軍隊主導大部分經濟的領域，譬如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利用煤和鐵資源建造了位於遭受到掠奪的普魯和萊恩河沿岸的軍火工廠，而中國發展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主導經濟，例如迫使外國公司和一家國有企業合作，迅速採取了西方公司的知識產權。羅傑斯表示，兩國政府有著令人不安的相處之處，德國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試圖鎮壓任何的群眾叛亂，中國亦都在這裏做同樣的事。斯坦福大學資深人文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塞爾伯曼對面的聲音說，崛起的威廉德國他的工業實力的增強更顯著地表現在海軍擴張，就好像中國目前在海軍能力上面超過美國一樣，而伴隨硬實力增長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義狂熱。伯曼說，好像今天的中國一樣，1900年左右的德國認為自己在文化和科學方面都很優越，德國當時在很多科學領域佔據主導地位，而中國正是迫切渴望在科學技術領域佔高地，因此當時的德國和現時的中國都追求地區甚至全球的霸權，而謀求霸權的載體就是軍隊。軍裝在當時的德國無處不在，就好像今日的解放軍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一樣。韓國釜山國立大學教授海利表示，德國當年的極端民族主義體現在德皇春星耀在陽光下佔有一席之地，稱霸權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目標。海利又說，中國越演越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之中還夾帶了明顯的不滿，圍繞日本和西方對中國造成的百年屈辱的受害意識形態，以及以漢族民族主義為基礎建立的愛國主義教育正是這個表現。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去年刊文標題為習近平如何摧毀中國百年霸權夢，文章中表示，習近平和他的部屬認為，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的崛起不單只是為了中國人民服務的改革和治理的勝利，更是一場復仇，成功是中國漢人遭西方兩個世紀屈辱的回報。文章中說，習近平本人就是典型的漢族至上主義者，這個決定了他的一系列的政治冒進，新疆維吾爾集中營粉碎香港一國兩制武力威脅台灣，對西方在華公司嚴格審查，以及在南中國海擴張軍事，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屈辱意識形態令到中國好像20世紀初的德國一樣的自相矛盾。外交政策文章援引記者威廉姆斯瑞爾的話說，德國根據自身利益而不是一貫的道德行事，他們攻擊別人但是被攻擊時候會生氣，同現在的中國一樣。不曼對美國之音話，兩國的相似點之中最有意思的是認定自己崛起的歷史的獨特性。他說，當時的德國和目前的中國都將自己的快速現代化聯繫在一起，包括在建築、城市化、技術和社會變革方面，但兩國都聲稱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實現現代化。學者常說，德國的通往現代化的特殊道路亦都是一種並沒有伴隨法國和英國的民主的現代化，就好像今日中國宣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由中國特色改變的國家控制經濟的基本範式。用威廉德國類比今日的中國，目的是在於用相近的歷史預測未來。著名的國家實力研究專家首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2014年就曾經撰文分析一戰的起源，試圖解釋今日中國的崛起會否令到這一切再次發生。他援引經濟學人當時的文章，將美中之間的緊張和當年英德之間的關係作類比，稱1914年和目前之間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是自滿。而以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作為代表的政治學家認為， 讲白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斯坦福大学的白曼教授说，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今日的中国之间的类比，是理解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的框架，直到1871年在俾斯麦总理领导下才成为统一国家的德国，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挑战英国的工业和海军霸权。这场竞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来源之一。釜山国立大学海利教授表示，目前的中国和威廉德国处在相同的国际环境，就是被敌对和半敌对国家包围，在他周边几乎没有朋友，而强大的军事势力的增长令德国从1870年的分裂到几乎征服了欧洲大陆只是用了5到50年的时间，最终需要通过世界大战，通过庞大的反德联盟才打破了德国的军事力量，而中国今日的军事实力已经有力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海利说，这些相似之处带来的预测性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会好像德国这样发动爆发性冲突以打破它的包围圈呢？他并不是这样认为。海利表示，虽然中国和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和德国的文化和习俗差异将会导致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学者的类比只是用普世化的方法将中国视为另一个崛起的霸权的挑战者，势必和旧秩序发生激烈的冲突。他认为中国会借鉴威廉德国的经验教训，不会以好战者的身份崛起，并且挑起一个包围的联盟。白曼教授认为，中国和威廉德国在政治形态上面根本存在着差异，亦都比19世纪德国更专制。他说，首先那个时候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宪政法治国家，法院基本上是独立的，而中国禁止任何独立司法，这个就是为什么外国公司在中国总是处于劣势的原因，他们没办法向中国法院提出申诉，并且期望得到公正的审判。其次，虽然存在着对投票资格的明显限制，但是威廉德国确实受益于真正的民主，他的立法机关就是德国国会，是选举产生的，可以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力，几个独立于国家的政党在立法机构之中有代表，到1890年代最大的是社会民主党，一个工人运动的政党，同时德国出现了很多快而独立的工会，就在今日的中国是不可以想象的。第三，国家权力面临宗教组织的挑战，1900年的德国出现了很多并存的独立机构，政党、工会、教会，而文化上推崇主观文化，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和内在性，这些和今日渴望对社会进行极权控制、实施广泛监视的中国政府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白曼总结说，德国中国的类比在初始层面成立，两个非民主国家从事海军建设，具有霸权野心，但亦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国比较专制，因此受国内政治反对派的约束较少。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茂春就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19世纪德国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美国之音说，德国民族意识的崛起和德意志国国邦国长期不能够统一，而在19世纪中期出现统一的大趋势这样的背景有关，所以1860年代统一之后的德国所强调的民族团结是自然而然的。刚刚统一后的德国不乏俾斯麦这样的有大战略眼光和统筹策略的智慧的人物，所以在当时欧洲的大国竞争当中，德国的民族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不是歇斯底里的。到了1890年代后，当俾斯麦这样的德国政治家退出舞台，德意志民族主义就出现了偏离，走向了极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又由一战的原因使到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被一些流民政客所利用，出现了好像希特勒这样的走火入魔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建立在雅利安人之上的种族主义扩张主义。他说，现今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19世纪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共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是拉大旗作虎皮，将官理大，是没有以中国文化和传统为根基，亦都没有深层的中华思想的根源。直到自演这场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共，它的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的主体不是中华文化，反而是建立在极力消灭正统的中华文化基础之上的。 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党高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根本不能够讲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复兴，要返回到中华民族的哪一个基点上面，当然绝对不能够是孔夫子，更加不是佛教道教，不是民警贞观之治，亦都不是康乾盛世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这些老古董。中国要复兴不是中华民族，而是继续奴役中华民族的共产主义文化和马列教条。当年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李大超讲得很清楚，试看下将来世界必然是赤旗一片，这个就是中共这种复兴的精神的原动力。换句话来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敌视中华民族传统道统的政治团体，指导这个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一个起源于德国变种于俄罗斯传染到中国的一个非常激进的西方的意识形态。余茂春指出，习近平以及中共各级官员谆谆教诲的原则不是克己复礼复兴中华，而是勿忘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共党最纯洁的信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始教条，这些同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过去并无一丝的关系。所以由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来到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余茂春又表示，中共举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旗高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完全是骗人的说辞，就是中共执政以来的七八十年期间基本上对祖国领土不是那么在意，对自己的友好的国家，尤其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慷慨让出的中国的传统国土比台湾一个岛的面积要大好几十倍。如果不信，大家将1949年的中国地图和今天的中国地图合在一起来比较，答案是非常之明显。余茂春说，所以一定要拿低台湾的根本原因是反美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作祟，是1945年以来中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美境事业的一部分，是冷战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专制统治模式和民主自由世界对抗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企希加州的报道。
中国面临与环境有关的众多挑战，从保护国内的空气和水源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在全球气候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环境专家督促中国切实落实就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表示，中国政府对社会越加严厉的控制阻碍了他们在环境问题上取得的进展，透明性的缺乏亦都阻碍了北京和国际社会的合作。麦戈文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组织的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社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这个影响到是环境部门缺乏透明度以及执法不公都是障碍，环境研究者以及倡导者受压是以及是拘留。中国在2006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国，每年的碳排放量超过全球排放量的 25%。 国际社会广泛呼吁中国应该是加快减少国内煤炭的使用，并且停止为海外的煤电项目提供资金。面对国内外要求减少排放的缓解全球变暖的压力，中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表示，中国的碳排放将会在2030年达到顶峰，并且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美国明德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蒂茨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长期存在着的政策执行差距，地方官员只是专注于经济增长，不愿意执行环境的法规，因此这次习近平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蒂茨说，习近平通过利用更多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来执行法规，缩小这种差距，这是一个更加自上而下的模式。不过这种进步是以牺牲公民参与以及地方政策实验作为是代价。蒂茨紧接着说，中国的气候行动计划缺乏细节，本来应该是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仍然是受到限制，组织和公民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监督以及是反馈的渠道。 他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之有限的空间，所以只有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才能够让法院审理某些个案件，这些诉讼是昂贵亦是耗时。作为气候政策的一部分，以及是出于抢占新能源市场的野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